第62集，又是一艘海轮行驶在苍茫的海上。大学毕竟不纯粹是君子相敬而处之地，结党营私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武大换了一位校长之后，于是有人趁机窥视起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来。时值已经归国的梁实秋受聘青岛大学主持外文系，于是维多辞去武汉文学院院长职务，与好友同赴青岛。客舱里，梁实秋手持一卷《新月》在读，而闻一多依床坐在他对面，认真听着。闻一多先生的新一本诗集《死水》，以一种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这一本诗集中的诗，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诗的纯粹性，以及必将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可尊敬。这不是一本热闹的诗，那是当然的，这是近年来一本标准的诗集。由于其风格所暗示，现代国内作者向那风格努力的已经很多了，在将来它将成为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记的诗集，维多先生也将成为一位更不能使人忘记的诗人。梁实秋抬头看着闻一多说，一多兄，自从我归国后成为新月编者的一员，一直铭记你我在清华共同立下的志愿，要为中国的诗从古典走向现代一尽微薄之力，所以对于评论诗歌的文章一向是很重视的。这是第几期？梁实秋看看封面，第3卷第2号。这位沈从文君你可认识？梁实秋摇头道，不过我已注意到他的几个短篇有与众不同的诗境小说的才气，只是他那一种写小说的才气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我打算以后写文章评评他的小说。我的诗的短处都被他的文章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是有中的。有这等水平的读诗的人喜爱看我的诗，实在是我这个写诗的人的一种幸运。只是他对我的诗评价太高了，反而使我有些不安。我却觉得是恰如其分的。闻一多兄长般微微一笑，实秋看我这个人及我的诗，恐怕总难免是加入了太多个人的好感吧。哎，此言谬矣，难道你真的不知死水诗集一出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吗？这几年我辗转效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诗反而变成了近乎业余的爱好，对于别人如何评说我的诗知之甚少。闻一多一边说一边走到了舱外，梁实秋放下新月跟到舱外，接着说，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妻子之歌发表以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总干事刘占恩先生将那首诗输入到了他编的公民诗歌集中，有一名叫吴阳的青年读后十分激动，又推荐此诗转载于清华周刊第3卷，并写了附诗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之言屡矣，余读妻子之歌信口悲鸣一绝复一绝，不知清泪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古未有如是之感动者，今录出之聊使读者一粒同情之泪，勿忘妻子之哀呼而已。难道那位真挚青年之评价也是太高了吗？那位青年的那段文字我在清华周刊上曾读到过的，你不提我便彻底忘了。石秋，你还记得他的名字 是哪一个字吗？弘扬的扬，吴扬，吴扬，显然是笔名了。梁实秋点头。国运衰落，领土沦丧，官吏腐败，众生为奸，迫得爱国的青年们真想大哭大叫一番呢。而你的诗替他们表达了爱国忧国的心情，这也是闻一多的诗意义的一方面。还有一位苏雪林君近来在论闻一多的诗中引用志摩的一段话评论你的诗。哦，志摩那段话怎么说？那是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稿中的一段话。志摩在痛论中国当前之种种病症后做了一番比喻，他说这情形好比海湾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后来因为沙地的凸起，这一湾水渐渐隔离它，从原来的海而变成了湖。这湖原本也添得几股山水的来源，但后来又经历峡谷的变迁，这部分水的来源也断绝了，结果这湖干涸成了一片小潭，乃至小潭的止水长满了青苔与平梗，顿迟迟的眼看就将要完全干涸掉了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受教育的市民阶级的相仿情形。现在所谓的知识阶级也无非是这潭死水里比较泥草松动些，风来还多少吹得的一洼臭水。别瞧他斤斤自喜，可怜他能有多少前程，还能有多少生命。这便是志摩演讲中的原话。闻一多钦佩地说，石秋，你的记忆好生了得，竟一口气复述了下来。因为我觉得他所做的比喻也是很形象了。那么你又怎么看的呢？水因为不流，所以水草泛生，又帮助吸干着有限的水。同样的，中国的活力因为断绝了与世界的互通，所以发生了种种本源性的病症，这些病症又反过来侵蚀本源，帮助消尽这点仅存的活力。但是志摩他是将死水比作中国的知识阶级，而你以死水象征腐败颓废的全中国。闻一多不由微微点头，凭栏仰望海空飞翔的海鸥。一多，但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当面问你。闻一多侧身望着梁实秋，期待着。如果你承认你以死水象征腐败颓废的全中国，腐败颓废着的是否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众？闻一多掏出烟斗和烟袋，一边沉思一边在烟袋里按时着烟斗。如果也包括着生存维艰的民众，对于民众是否有欠公正呢？闻一多提起长衫一角，点燃烟斗。闻一多吸了一口烟后痛心而又平静地说，在当前之中国，我最见不得的另一种现象，也是民众欺凌民众的现象。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这实在不应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啊。试想，贪官污吏已经在鱼肉着生存维艰的民众了，乡村的恶霸地主已经在剥削压迫着农民了，贪婪的政府已经在通过五花八门的税收企图榨干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了，日本人开的沙场已经不将我们中国女工当人看待了，而那沙场里的中国工头却还要仗着日本人的势力，一有机会就欺辱我们同胞中的姐妹，克扣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调戏他们取乐，甚而奸污他们，视他们为另一种妓女似的。而那中国工头很可能刚从乡村混到城市里不久，在乡村的时候也很受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只不过由于甘当日本人的走狗， 才坐上了一名被雇佣的工头。在日本人的眼里，他也只不过是一条狗，他一旦成了那样一条狗，对自己的同胞竟尤其的凶恶。被富人叫做臭苦力的中国男人，欺辱软弱无助的中国女人的现象，天生膀大腰圆的街头巷尾的二溜子小痞子，在一街一巷称王称霸，欺辱四邻的现象，不是比比皆是的吗？